Hours, Beijing Time.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中波77.4千赫有线调频97.8兆赫。
This is Radio 774, www.am774.com.
北京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听双语, 网天下, 北京外语广播.
Your bilingual station, AM 774.
2014年前，大学生们的友谊是帮我点个名吧。2014年后，大学生们的友谊是
陪我听大学生英语再见吧。
大学生英语再见。
Questions of the day。
雅思托福 GRE， 你想到的问题告诉他，你没想到的问题他告诉你。
大家好，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正在播出的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 我是 Michelle 米歇尔。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依然是环球雅思的壮壮老师。
Hello everybody.
Hello.
Nice to be here again. And we're going to actually go over recent test questions.
还是雅思模拟口语考试。
对，说起来呢，这些这个题的回顾呢，在网上都可以搜得到哈。我觉得每次大家你自己在考完的时候，你自己也做一个回忆，整理一下你自己的这个题，不光是这个题本身，你还要看一下你自己怎么答的。这个有什么好处呢？将来在你比如说离截止申请截止日期这个分的日期比较近了，再考一次你来不及的情况下。如果你觉得有复议的可能性提高分数，那你就可以申请让这个考官呢再重新听一遍你的录音，然后呢申请复议。一般的来讲呢，复议一次呢，它是如果是这个分提高了，明白吧，它就我看哈，它有一个收费，但是不会收你整个考试的费用。分不变的话呢，你就不可以再复议了。那如果是你复议的时候，你就很想知道说我这个提分的可能性大还是不大，对吧？如果我没有提分的可能性，那你就甭费这个劲了。
那复议议的也其实就是口语和写作，
和写作这两项，
对吧？
对，
那如果要求那种每项必须达到多少的那种，那两个听力和
那是对那个客观题没有余地了，对吧？
复议没什么意义了，
没有意义了，那个就是机器判分。所以说，那你这个怎么去判断你这个提分到底可不可能呢？这时候你自己没有这个感觉，那你让老师看，老师紧接着就问一个问题，您是怎么答的？您说我忘了，那就完蛋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在回忆你的题的时候，把你怎么答的你也要一起写下来。趁着你刚考完试记忆犹新的时候，
热乎的，
对，来做这件事儿。然后等到老师说你怎么答的，你啪你就拿出来，我当时就是这么答的，口语你念一下。那这样的话，老师就知道你这个发音啊、用词啊、语法呀、各个方面是有可能到什么分数。写作也是一样的道理。是吧？所以说呢，大家一定得养成一个习惯，就是不管是考试也好，还有是你平时做的任何一个工作，随时总结落实到文字存档，这是一个工作习惯的养成的问题哈。好，那现在咱们就 Michelle again you are going to be the examiner and for part one. Okay, and I'll be the candidate.
我们来看看，这也是最近比较新的考题。Which city are you living in?
Okay, so obviously as you can see, I live in Beijing. This is a metropolitan area. The most obvious feature of the city is that it's an international city where you can find all kinds of world known brands like Nike shoes, the Friday restaurants, and a lot of other brand names. And of course you see people from various parts of the world, and English is widely spoken as well. So you wouldn't, any foreigners, expatriates wouldn't find it difficult to go around this place.
Do you like the city that you're living in?
Well, I kind of like it. There are both the downsides and the bright sides of this place. I obviously was born here and I'm familiarized with this place, the good restaurants, the places to go, things like that. However, I tend to take things for granted. Like if I pass the Tiananmen Square every day. So for me, Tiananmen Square is not a tourist attraction. It is simply a place that is there all the time, right? Well, but one thing I do like about Beijing is its richness in cultural activities, like concerts, exhibitions, and movie festivals. Mm-hmm. That is the place where I get a lot of inspiration from. So I think Beijing is still quite an attractive city for me.
Mm. So do you like traveling?
Well, traveling, not so much. For me, I do believe the saying, east or west, home is best. Traveling is kind of waste of money. You get a lot of, for example, you have to get up early and you stay up late in order to catch a flight, and it's very hot and humid and you can't get the food when you need it. So this kind of grief you still have to pay for.
Mm.
What's the point? So I really don't think it's a good idea and a good way to relax. Some people may argue that it is an opportunity for you to understand other people's culture, but I would say, other than traveling, a lot of other means can also achieve the same purpose, like watching a foreign movie, right?
Mm.
And on the internet, you can learn about the way of life of a lot of other people. So that is more efficient to understand different cultures.
Do you think traveling is popular in China?
I do think so, especially with the law stipulating that quite a few new public holidays were added. Throughout the year, people may have short holidays like the 3-day long weekend,
mm-hmm.
and long holidays, one in the beginning of May and the other is around Chinese New Year being 7 days long, then traveling is more sort of realistic and practical for those who do want to travel to different places and find what's going on there and try different type of food, meet different people.
So, if you're traveling, which season do you prefer?
I would say autumn for the Northern Hemisphere in general, when it is not so hot and it's not too cold either. When you go flight or walk, you don't need to carry a huge baggage with you, right? So it's simply a convenience.
I guess that's the end of part one.
这上回我们就说了，我不管这个题是怎么样，旅行你喜不喜欢，对吧？或者是其他人喜不喜欢，然后说这个事情是否是一个流行的观念等等，它都是那一个套路，提问都是那些套路。
这样的题包括什么这个城市，尤其是城市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说了很多次了，你喜不喜欢这个城市啊，你大部分城市
其实这个里边说北京吧，其实这个有可说的点比较多，大多数人呢都会说什么政治文化中心这样的。那其实呢，你除了说它以外，你也可以找一些比较这个偏的这些点去说。像北京你可以说它好的地方，除了有好多演出文化活动，像我接触到的，因为我做这个同传翻译，我接触到的一个最多的就是纪录片的推广的，对吧？你像这个活动的话，可能就我据我所知好像广州有一个一年一度的，然后就是北京了。北京有一个国际电影节，每年的四月份左右，对吧？然后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纪录片的活动，一个是冬天12月份一个，然后就是5月份一个。所以说它的文化活动很多，但是你举的例子未必是那个特别特别特别大家一下想不到的那个角度。
其实不光是北京，大城市里都存在一个
共性，
比较聒噪，你想找一个很安静的地方难找。还有就是它发展的速度过快，像那种比较古老的建筑啊，代表性建筑
受到损坏了，
对，不得不给现在的那个当代建筑让路。
没错，这个也可以说一下。然后大城市的这个喧嚣，
对，
是吧？ 像有一部英国的小说就叫做《远离什么尘嚣》，叫 Far from the Madding Crowd。 所以说你也可以再去讲，就是说这个人他在压力特别大，就是每天疲于奔命的状况下呢，他就有亚健康啊，各种心态上的问题啊，是吧，然后他健康上的问题都会出现。所以呢，这个说大城市弊端呢，你也可以能找到好多的点，
对大城市的共性。那咱们看看下面
Part 2。
哎呀，这个 part two 不好说呀，这个 part two 他回忆，这位考生回忆的是考的是标志性建筑，
这就是地点类的题，是吧，描述一个建筑物，然后你就是把它给它赋予一个特征，它是个标志性的建筑物就完了。
那它这种标志性的建筑，那我如果脑子里想的是胡同，它能算标志性的建筑吗？
也算呢，因为它就是在北京比较有名，是吧，上海就叫它里弄，是吧，也是一个特色
弄堂。
然后呢再来就是像国家大剧院呢、鸟巢啊，还有就是这些长得比较奇怪的形的这种建筑都可以成为 landmark buildings architecture。 但是你要是纯从它的外观来讲呢，你就是用比喻的那种手法比较好，不然你就说不太出来了，是吧，比如说你说这个 CCTV new CCTV building looks like a huge short像一个大裤衩儿，是吧 ？Huge shorts。那么这样你就可以比，还有像这个蛋壳型的歌剧院
，eggshell。
对 ，eggshell 是吧 ？In the shape of an eggshell,、and actually it's the National Opera House、也挺好的。还有就像那个悉尼的也这个 Opera House， 像、什么型儿，你就是给它比喻一下，要不然你就不太好描述。那再说到这个建筑的时候，有一些中国特色的，就是中国古代特色的建筑。有像这个飞檐，这个英文专门有一个名词。
天哪，
天哪，
太专业了，
你知道吗？屋角
翘上去那块是吗？
翘上去，然后你看故宫这个建筑吧，它上面就是有这个龙生的这个九子，在这个房檐角，然后呢，你的这个官爵的位置越高，你的这个九子的数就越多，是吧，你一看那个比较次要的一些建筑呢，它可能就有一个两个这个动物的雕塑在那个房檐角上，那个位置就是飞檐的位置，它那英文就叫 Eaves
Eaves。
还有就是中国的这种古代建筑特色的就是琉璃瓦，那个英文是什么呢？
Shingle。
还不是，
不 是
glazed tiles，
G-L-A-Z-E-D
glazed tiles，
镀金的砖，
对
tiles。 哎，那
shingle 其实也是 shingle， 就是现在的房子的那个瓦
shingle，
但是它因为它是琉璃的瓦，所以它的材料不一样，对吧，现在的那些 shingles 可能 ceramics 陶土的都算不上的，可能民居的那个房子用 shingle 是可以的，但是皇帝的这种特别有气派的皇宫类的建筑，它就是用的琉璃瓦。那像
glazed tiles，
像中国比较有皇族性质的建筑就是天坛，对吧？然后呢是蓝色的瓦，然后故宫，是吧？金色的瓦，哎，这个都是它的这些建筑。
我不想说，我觉得实在太不好描述了，那
是吧？
几殿几殿，哇！不过到故宫租一个那个自助导游器。拿英文的听一遍也还不错，
也还不错。
嗯，
然后那个还有呢，就是说这个中国的这个建筑里边呢，它就会有这种影壁。影壁其实那英文特简单，就是你进到一个四合院里边，啪，迎面就是一个墙。这东西就叫影壁。
不是屏风。
但是它那个词儿就是 screen。
就
是屏风
那
个词儿。对。
哎呀，其实关键它这个四合院设计不是还有各种讲究啊，那种什么风水方位，说不清楚了。
其实风水这个词特简单，
就
是
风
水。风
水
对，但是它真有一个英文词叫 geomancy， 就是地理那个词儿 geo，然后 mancy， geomancy 是风水。
风水。
对呀，哎，说起来，有同学那个申请国外的专业的时候，我有一个学生他。就挺喜欢研究这些什么风水啊、tarot 这个牌啊、astrology 啊、星际，然后我这同学也挺神的， 当时他就说他那个小的时候，他突然间发现他有一个预知未来的能力。
真的呀？
对，他考雅思嘛，也是。然后呢，他就能把那个事儿说得如此之准，以至于下课了，我们就是同学和老师都上他那儿排着队算命去。
真的那么准
啊？真的那么准。
他预知过什么呀，从小？
你听着呢，他从小的时候呢，就跟着这个父母，就他妈那个厂子里组织的春游，那大家都带着孩子是吧？然后就一起去玩儿。结果呢，他就跟他妈说，他说你看你们那个同事那儿子了吗？说他一年之内，他就要死于非命。哎呦，他妈说这个话你可不好瞎说的，对不对啊？这个不能闹着玩。结果果真那个男孩就死了，是喝酒喝死的。他以前他也没觉得自己有这个本事，后来他就发现，他说，哎呦，他预知了好多事儿，全都最后都证实了。结果怎么办呢？他就那个也是，他想留学，他就想找一个就这方面的专业。然后他说老外跟他说国外就还真有，
嗯，
啊，然后呢他就下定决心。后来呢他给大家看的时候呢，那个别的老师他就说，比如你看这个小严老师哈，说的他那个一共有五个姊妹，但是他其实不认识这个严老师，他就看他的手，看手相。他说这个手相，看手相英文怎么说呢？叫什么 reading 啊？
palm reading。
对了，就是读手掌，
嗯，
啊， palm reading。 然后呢他说你有五个姊妹里边呢，这个二姐是经济上最拮据的，
嗯，
然后呢这个，哎呦，这小严老师心里咯噔一下，说的贼准。
哎，他怎么就不能预知点好事啊？我感觉
不是他预知。后来那个还有另外一个同学小思，不是同学了，老师小思，看手掌这件事儿已经是06年那时候了，
嗯，
你想到现在都多少年了，8年了对吧，
嗯，
所以我就可以验证这事儿准没准，
嗯，
当时呢他看见都是老师嘛，小思也是这个班主任，他就说那个你不适合在学校做，说你以后是去一个公司朝九晚五的上班。后来我们就特好奇，说你这个手掌上就能透出这信息，然后你是怎么回事呢哈？他说我看见的那个手掌和你们看见的手掌的那个印象是不一样的，我看见那个 image， 我是看见比如说那个小思那个老师，他是从一个写字楼里边就是穿着那种正装走出来，但是咱们看见的就是什么一道这个纹儿，那一道皱褶，对不对？后来呢他说你具体再看见什么我就不好说了。然后他跟我说哈，那我记得特清楚，他说你千万不要玩大球。然后我说我其实特喜欢篮球，
嗯，
后来我就不敢玩了。他说因为那个大球会砸着你，会让你有重创，
我
就不敢玩了。
我在想这当就有没有心理暗示的可能啊，比如说暗示那个老师小思你以后朝九晚五的上班。
哎，对，话说回到那个小司，他现在真的就是在一个公司里边朝九晚五，那也有可能，谁知道呢？
嗯，
这事儿你就无法核实。
对，就听一听，其实就经常，就有的时候听一听这种故事，听起来还挺带劲的哈。但要真信，这有点。
所以这个 palm reading
还是相信科学，
嗯，
我宁愿相信。
就是说，嗯，他国外呢，就还有这个 reading 那个 reading，
嗯，
这个类似的词还有什么 reading 啊？有 mind reading，
嗯，
读
心
术，对，
这太可怕。哇，记得我以前看到一个那个视频，有人跑大街上就随便拉人，然后过来就说我给你看手相啊，然后看，
嗯嗯，
把他说的什么身份证号啊手机号，
啊，
就这个月最近一个月的银行流水什么，你花多少钱，不是银行流水，就是说你那个在网上花过多少钱，你买多少衣服，
这都能说出来，
全说出来，我那能吓死人，真能吓死人，
真是。
对，其实这个广告就是要告诉大家互联网是非常不安全的，他把那后面那个幕一揭开，
哦，
后面全都是所有的数据源都在网上搜索这个人的信息，
哦，
就短时间内他就可以用一个给你看手相的时间然后告诉你的所有的信息，所以就是还是互联网
那是有技术，
对对，这个广告我觉得还是挺是
有冲击力哈，太有冲击力了。当然就说那个读心术那东西是真是假的你也不好说，
嗯，
是吧？
对，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个世界呢还是有许多的谜，
嗯，
就是以现在的科技的发展程度呢你未必能解释，
对，
就是你对一些事情你不能肯定，可是你也否定不了它，
对，
是吧？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好好学习去探索这个世界，
嗯，
了解这个未知。
特别喜欢这样的故事，小时候能捧着看，
嗯，
一看看一晚上。
但是你说这事儿是真事儿也够神奇的，
是吧？
对吧？那好，
嗯，
现在咱们就来说一下这个标志性的建筑哈，它会底下有几个小问，比如说，
嗯，
where it is located，
where?
是吧？还有呢 ，how does the building look like？
How look like？
对，就是你这个外观怎么样？
嗯，
是吧？然后呢，再看呢 ，what's the function of the building？
Function？
对，这个 building 是干嘛的 对吧？
嗯，
最后呢，再来讲一下哈 ，Why it is considered a landmark？、
嗯、
其实那个就总结一下前面那几点，基本上你就能确立了它为什么是一个标志性的建筑物了，
嗯、
对不对？
嗯，
I would say that the landmark building in Beijing is actually Hard Rock Cafe, simply for the fact that above its gate, right at the entrance.There hangs a car, a real car. And this building appeared in Beijing back in 1990s when it was built first, in the inaugural ceremony. It has become quite a legend. People would drive to that place from really far away places just to see that car hanging so high above.And the inside the Hard Rock Cafe, it is a combination of restaurants,and a bar, a nightclub, where live music would start to be played around 10 p.m., and then people may dance. Other than that, the restaurant portion of the business is Mexico food is served there. I still recall that maybe more than 10 years ago when my company, the place that I worked for, is located within walking distance of that restaurant, on the New Year's Eve, the employees were invited to try the Mexico food, which was quite a nice experience considering that there was probably only one Mexico restaurant in Beijing, and that's the Hard Rock Cafe.This cafe, one thing that I must mention is the interior decoration. You can find on the walls various types of guitar as decoration. And you can see t-shirts bearing the autograph, the signatures of famous singers.So this is like a theme restaurant, with the theme being music. And once the band start to play, the atmosphere was immediately quite exciting. I guess exciting is an understatement. Then people would dance. Well, the smart thing about this restaurant owner is that the arrangement of eating first and then dance is a good way to digest food for me. So that's why I would say that it is an interesting business, a restaurant. The reason why it is considered a landmark for that reason is whenever people go aroundto that place or try to look for a place nearby, they would mention, oh, simply get to the Hard Rock Cafe where you see a car hanging on the building. You wouldn't miss it. So gradually it has become a landmark for so many years.
Part two.
怎么样？
因为不是大家都懂，一下能想到一个什么天安门啊，什么故宫啊，天坛啊，大家都说那种旅游景点。我觉得，而且尤其是老外肯定基本上也都没去过。
对，
然后这么一描述
挺好玩的，而且它那个里边的装潢真的是在那个时候都也是，即使是现在也还是挺有特色的，
嗯，
各种形状的吉他，那个全世界都有，而且那个 T 恤衫可以集。
好的，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些内容，大家可以在网上跟我们互动，大学生英语在线的微博或者是 Question of the Day， 这是我们的微信账号，新浪博客当中也可以找到壮壮老师，
我的名号就是女瓦辛格，欢迎大家交流。
我们明天见
Bye.
We're not, no we're not friends. Nor have we ever been. We just try to keep those secrets in the light. If they find out, will it all go wrong? And heaven knows, no one wants it to. So I could take the back road, but your eyes will lead me straightBack home, and if you know me like I know you, you should love me. You should know my friends just sleep in another bed, and friends don't treat me like you do. Oh, I know that there's a limit to everything.But my friends won't love me like you.
下一期大学生英语在线将继续为您带来雅思口语部分的内容。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私房拷贝。Coming up next is home video.
浪潮激荡，天地悠扬。